多教会他们的人来到这个主的桌前，他自己吃自己的，有些是饥饿的，有些就是所以都不是一致，都不是同一个统领，所以我们后来觉得还是更美的还是我们等到拿到一起。那不是说我们是完全哈，我们做的还有一直的在希望我们是按照神的话来做。那有两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件就是说补领的事情，就是迟到了可不可以补领，这个是我们的在交通的一个事。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把饼拿到厨房去，厨房在服侍的弟兄姐妹那边。其实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愿意摆上，愿意在厨房服侍，我们就可以再聚会，对吗？聚会完了就有东西吃，那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这些弟兄姐妹。但是在这个波饼的聚会，就我们有一个在爱里面的要求，是希望弟兄姐妹在厨房能够出来把这些事情或者是预备的时候，不是在我们波饼的时候预备。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好我们保罗不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吃喝的时候，我们小心不要吃喝自己的罪，我们要预备好这个心。所以在厨房去很忙的时候，就拿到饼就吃了，就杯就喝了，那个我想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但是我们在爱里面的要求不是说指责不是说我们有这个规条在这边，我们是在爱里面，希望我们在预备的时候，这些厨房的弟兄姐妹预备的时候，把那个时间腾出来，好好的在聚会里面跟我们一起来纪念主的时候，预备好的心一起这样子领，不是匆匆忙忙的就来领。我相信这些是神会喜悦的。那我们只是说这个是爱的要求，不是说逼着一定要这样子做。那我希望大家的我们的心在这里都是同感一领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补领的事情，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迟到啦，没有领到啦，或者怎么样，他就我们就有一个习惯说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同一起来领这个杯，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习惯是说补领。那后来也有弟兄姐妹提出来他们不是很平安这样子做，那我们也是同样的这个原则，是一个爱的要求，说如果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平常是10:40开始的聚会嘛，只有在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是9:30，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会忘记了是波饼，所以就迟到了。晚到了就他们也要想就是领饼杯。那我们也是在爱里的要求，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个饼杯的聚会放在心里面，作为能够准时到。那这样子我们没有这个需要说补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是有些特别的情形，那我们也是愿意大家能够领饼杯，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补领。就是这个是决定弟兄在聚会小组交通了以后，决定还是让弟兄 姐妹有个补领，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准时，那就没有这个需要了。所以就这样子交通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虽然是好像是小的事情哈，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是同心的，能够得到神的一切的祝福。那我们所做的应该是让我们父神喜悦。那我们就就是交通一下这些事情。那请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可以用如果你有见证可以上来这边，如果有诗歌也可以。好，把时间交给大家。
谢谢姐妹们，祝你平安。
平安。
谢谢。很高兴今天又一次的站到这里来分享神的荣耀。我今天见证的题目是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时间过得真快，24年即将过去了，今天就是12月1号了。对于我和肖弟兄来讲，我们两个在中国度过了小半年的时间，也就是5个月。我们两个人从4月22号离开美国，途经美国的达拉斯，中国的上海，24号凌晨1点多钟，我们回到了阔别5年的中国江西南昌。9月20号，我们离开了中国。这5个月的时间里，可以说我们两个经历了神的爱、神的恩典以及圣灵的同在和同行，也经历了神给我们两个的试炼。当我们两个还没有离开公寓的时候，我们老年公寓有一位老友，他就把我叫到一旁，神秘兮兮的，还不怕别人听到，生怕别人听到。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回中国。我说是的。他说你们这次回去啊，回来的时候可能要有点麻烦。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从中国回来路过上海，也可能上海出境的时候对你们说什么什么，只是一句话。另一个呢，他就说等你们回来过境的时候到美国，他可能也会遇到麻烦。我说会遇到什么麻烦呢？他说你看你们回中国待了五个月的时间，那他可能就要问你吧，你们中国是不是有收入啊？不然的话怎么会在中国待那么久啊？我说这个不会，我们两个曾经在中国待过两年，当然一离开美国的时候就办了一个回美证。我说那是2012年到2014年。当然对于他说的话也有点小忐忑，但是我又说我不怕，我有神，因为我是信上帝的。所以当时啊，那主的一句话，一篇诗篇里边37篇第5节，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说，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还有约书亚书1章9节，神又跟我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面那个必字特别的重要，神必与我同在，那我还怕什么呢？我真的不怕。所以说我们两个按照原计划启程，所以4月22号一路平安顺利的回到了南昌。也就是说从那天开始，我们两个将要在南昌度过5个月的时间。因为5月份的南昌是非常阴而且潮湿的，凡是在南方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那个时间阴雨连绵，80%的时间都是下雨或者阴天。那么我们两个已经有5年没有回中国了，所以说家里边的被褥啊，那就是很潮的，摸一把就是潮乎乎的。当然在我们没有回去的时候，我们的亲戚已经给我晒过了但是仅有的被子和枕头什么的。当我们两个回到自己家的时候，把这一切拿出来来这个用，当时肖弟兄就讲，他说他的被子有点厚，虽然5月份但是也有一点那种反正是潮湿嘛，说不出来那种不舒服感，所以我就给他一个薄一点的被子。这个被子当然我那亲戚给晒过一个，跟我自己呢就拿了一床没有晒过的。可是我第二天我就浑身起了那个白红色的点点子，也特别痒。那我就想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网上有人讲，就是说这个被褥没有晒过的它可能有螨虫或者是说跳蚤。唉，没办法，1-2天之内也就挺着。然后虽然这个挺来也是很难过的，这个痒嘛虽然不疼但是也很痛苦的，只好去看医生。但医生看了之后他也没有给你确定到底是什么虫子，他说可能是跳蚤。那拿了一点擦的药，也不是说马上就会消失这个红点点子，但也不是说刚才我已经讲80%的时间是阴雨天，也有20%的时间太阳会出来。这个太阳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阳光的杀伤力是非常强的，所以那我就趁着太阳出来赶紧把我的这个被子褥子啊或者是垫被啊枕头拿出去晒。那么这样呢连续暴晒了2-3天之内就没事了，你再摸上去再睡上这个被子那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慢慢的那么我这个身上的红点子也就消失了，感谢上帝。当然那么虽然自己采取这种措施，也不外乎我要切切的祷告交给神。所以我们两个人在神的保守和带领下，我们两个又先后的到了他的老家，他的老家就是在江西吉安市。然后我们同他的家人上了井冈山，这就叫从上井冈山。所以别人也很羡慕我们，因为我们一路走来就是在那山上啊，好像我们两个的年纪还是最大的。所以他们想问呢，你们多大年纪啊？当然我的先生就告诉他们多大年纪，所以他们都竖出大拇指，是不是？说你们能够登上去真的不简单。那我就是默默的感谢上帝了，这是神的恩典。紧接着我们两个在吉安住了13-14天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南昌。这是就是7月份了，7月13号回南昌，7月17号我们两个又要北上。因为我的老家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那我这次回去不能不回老家去看一下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两个又7月17号又北上，坐上飞机回到了哈尔滨。在7月21号的时候， 我们正和我的亲戚走在街上要去吃饭，那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间，肖弟兄他在就接了个电话，我听他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还跟他讲不熟悉的电话别接，因为有一些这个做广告的或者是这个诈骗的哈，咱们辨不清楚，不要接。然后他就把电话给我了，他说你接一下。我一接一听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就问我你是李老师吗？我说是的。他说你们在哪儿？我说在哈尔滨。他说你们家着火了。我说着火了？在哪里出来的火？他说厨房。哦，我当时就想厨房不可能啊，是吧？除非是电线老化，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80年代的房，80年代初，也不可能啊。他就问我谁拿你们家的钥匙，那我就赶紧的放下他的电话，以后赶紧的给我那个亲戚拨通，跟他联系，告诉他我们家的情况，让他赶紧到我们家去一趟，把门开开，看看是什么原因。那么在这个期间，我又拨通了给我信息的那位朋友，他说这个火是从厨房出去的，而且是个明火，那我就更觉得奇怪了，是明火。他说是从排风扇里面出去的。那么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们可能都知道，大陆的房子新盖的楼房，它是那种叫这个抽油烟机，可能是安在你的炉灶上边的。那么我们这个是个老住宅，就叫排风扇，这个厨房这个窗户啊伸出去，然后安上两个排风扇。他说是从这里边出去的明火。那他讲你别着急，他说这个明火已经灭掉了，是一位年轻人从你们家楼下路过发现出来的明火，他很聪明，找了一个灭火器在上边就给灭了。我们家是住二楼，如果再高一点也很难的，所以这样呢这个明火就灭掉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外甥拿我们家的钥匙，他就开开了门，然后他就跟我联系，他说你那个排风扇的开关是开的。我不可能啊，是不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16号我用完了厨房之后，排风扇我是随时关上了那个开关的，所以我就仔细想了一下，什么原因它会开着呢？16号我用完了这个厨房之后，把菜板不是湿吗，我就拿到阳台去晒了一下。那么17号我要离开南昌，又把它拿回来。那么这个开关呢是在墙上，我就立在那里，可能就碰到了这个开关，所以这个开关呢就压到了菜板，它就着了，那就那个排风扇就一直转，可能在外边就转。17号我们离开，你看一直转到21号。我当时因为南昌的地土大，我就在那排风扇叶片呢的底下还垫了一张纸，所以转来转去的。再一个原因呢，南昌非常高热，39度多，夏天都是这个高温，所以转来转去的这个发热把那张纸就垫着了。那么这个着了，那个叶片又是塑料的，所以就着火了嘛。所以他当时就拍了个照片给我，那两个排风扇右边那个已经烧得脱落了，所以可见时间是很长的，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了，这个就是后来我就跟他讲，当时啊确实惊动了很多人，惊动了消防队员的警察到了我们家，还有邻居，很多人都进去查看是什么原因，也把这个给我们家安装排风扇的师傅也找去了，就是说询问他是不是电线安错了，什么零线接火线或者是火线接火线上。当然他也很怕把这个责任他担吧，他就打了个电话给我，我说你放心，和你没关系，是我自己的原因，所以他也放心了。那么当然这个反正找了一下原因，好在感谢上帝有惊无险，就是损失了这个排风扇的钱嘛，180块钱没关系的。当然在这个期间呢， 我是一直都在心里边默默的祷告的。当时神那就给了我一句话，在咱们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神就说了，我把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还有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会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两段经文那叫我真的我就放心，神不会这个事情闹大的，是不是啊？果然，所以就有惊无险。当然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家着了一把火，越烧越旺，感谢神。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啊，自己确实应该审查自己，是不是自己犯了错，犯了罪。自己想来想去的，就是说因为年纪大，记忆力一天天的减退，以后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认真仔细的去查看，更不能够粗心大意。另一个原因没有烧起来，光是烧了这个我们家的床，所以不是木头的，如果是木头的恐怕也很啰嗦，是吧？它会连带邻居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惊无险，当然恩典救了我们。神没有应许我们，没有应许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得病。我们要离开哈尔滨之前两天，我这位先生他不住35度摄氏温度的澡，当然在南昌可能问题不大，在东北就有点凉着了。他说他第二天就又感冒发烧，这是我们要将要离开哈尔滨的前两天。那发烧要想办法，一定要把它烧退掉，因为我们要回南昌还要有一段距离，要在飞机上度过4-5个小时的时间。那架飞机它是到济南停一下然后再飞的，所以要5-6个小时的时间。好歹在中国啊，这个发烧的药也好，是退烧的药也好，不在这个药店里边不需要医生的处方就可以买到的。所以当时那就去买他管感冒的药、退烧的药，甚至有一些抗生素也可以买到，什么阿莫西林啊、阿奇霉素啊，我们都买回来，因为他还有点咳嗽，所以就赶紧的服药。当然不外乎交给神，所以神还是听我们的祷告的。在神的保守和带领下，我们临走的那天他已经退烧了，他在飞机上在反复，感谢神，我们在路上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也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8月5号平安顺利的回到了南昌。8月份的南昌仍然是很热的，每天仍然是高温39度以上。说句老实话，真是神给了我们两个试炼。在南昌的老年人们，他们一到夏天，因为南昌是很炎热的，他们就要到什么避暑山庄去，什么像江西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呢，他们或者南庐山呐、或者什么地方去避暑。那我们两个别人我们没走的时候，有人或者回去就讲，哎，你们为什么挑着这个时间回来呀，是不是啊？这么热你们能受得了啊？那我确实 就自己觉得没关系的，不就是出点汗吗？出汗还排毒，对不对？没关系的。另外神也告诉我，神安慰我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确实是这样子的，反正我没关系的，我就是多出点汗，那个汗是不断的流，我还喜欢出汗，让他出嘛，排毒。但是肖弟兄呢，他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离江西省有一个人民公园很近，十分钟就到了公园，他可以到公园里边去乘凉啊，或是在那休闲休闲。总而言之，在我们靠着神的保守和带领，我们度过了烈日炎夏的中国之旅。到了9月20号，我们离开了南昌，踏上了返回美国的行程。一路上有神的爱，神的恩典，更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于9月21号凌晨1点多钟平安顺利的回到了美国的家。5个月的中国之旅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只要秉持美好的追求，无论任何年龄，在神的保守和格外的眷顾下，我们都能够体会到人生的乐趣。所以我们两个又一次的体会到了在神的保守中跟他们家人团聚的一段时间，和我的亲属也是一样的。不能遇到艰难，也不会不思考和顾虑那些未知的艰难，但是在这一切的情况当中，相信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当然可以祈求神帮助我们挪开那些艰难和受压迫的环境与人。像我遇见的，我还没有离开老年公寓，他就跟我说，是不是啊，你要回来，回美国要遇到什么什么麻烦，但是我们一路平安得很，一点麻烦都没有遇到。即便没有挪开，环境仍然在，但有主的同在，我们也平静安稳，不致害怕。安排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亮光，我们不需要怕这个世界，不是世界不可怕，而是因为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甚至于高于这个世界。那我的5个月的经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让一个人的改变或者一件事情发展的根本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神的工作。我们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在其中的保守和工作，是他亲自托起了我们。所以我们两个人虽然都是耄耋之年的老年人，让我们更加这次的中国之行，让我们两个更加认识主，信靠主，让我们的眼睛不再看人啊，而是要看神。如果我看人的话，那我可能就一天萎靡不振的，哎呀，我来怎么办呢？我有神的同在，我不会回不来的，因为我的亲人也在这里。神是我们的神，神他是万有的造物主，他是信实守约的神，他是施行审判的神。我们靠神真的什么都不怕，我们靠着神这一生一世也什么都不缺，我们前边有光明，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吧，这次我们回去，我也是秉承神的教导度过的。像箴言3章5节6节，神就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 五个亿的中国的物语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只要秉持美好的追求，哦，错了，刚才念错了哈。感谢神，我们五个月的之旅就是在神的带领下、神的保守中这样的度过了。谢谢神，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阿门。
要上来，因为我刚刚在感恩节去看过福牧师，福牧师要我带来他对大家的问候。然后看福牧师的时候，到他家他一定会选一首诗歌来教我们唱。那首诗歌对我很难，但是我知道内容，他就是一直说我们的救主降临，主耶稣降临，因为现在是一个圣诞节。然后我也想说，好，我一回来马上就是要见证分享，那我就把这首诗歌带来。但是我是今天清晨一点才回到 Kansas City， 然后早上又下雪，我就一下子就忘了带那首诗歌来。然后我记得内容是什么，那首诗歌我在唱的时候我也不会唱，因为冯牧师说那是他小的时候他唱，他现在你看都95岁了，所以那可能是80年前的，虽然我们里面的诗歌也很多都是很老的、很老古老的诗歌，但是那首诗歌我没有唱过。那跟我们同行有个10岁的女孩子，她会唱，因为她念 Christian School， 所以她会唱。那我知道我们唱了2首诗歌，因为后来又多唱了一首，这首诗歌就是说救主降临，因为现在正是圣诞节，我们知道是救主降临。然后另外一首诗歌是三个博士的歌。那那个会记得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虽然我们家没有信主，但是好像还不错，让我去念了一个天主教的幼儿园，所以我办过那三个博士之一，所以我有那个照片，所以我记得那个三个博士的歌。然后我就想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想怎么办，有人是可以唱过诗歌就记得是什么名字。我今天在这本诗歌里面找了好久，我找不到那首诗歌，那所以我就找说跟他相似的内容的。所以那因为 Christine 也不在，然后我就在想说那首诗歌我那时候在唱的时候也唱不出来，有点比较古老的调，我想说今天要交给圣灵去谈，我不晓得圣灵能谈，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圣灵施行，然后他下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袁珠姐，我今天好像弹错了一个音。我说没有关系，我也听不出来，我真是五音不全的人，所以真的是很抱歉，也很抱歉冯牧师要我带回那首诗歌我就没有办法。对，但我就很感谢主，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精神都非常的好，冯牧师真的是很有喜乐，他就跟我讲说，袁珠，我的这个瘤真的是越长越大。我也看过那个图片，那医生的那个图片，他也是已经在漏在 leak， 你知道吗，就是等于他已经挤了，也有点在好像出血那样在 leak。 那当然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样情形，那现在是已经不可能再做手术了，因为他是在我们8月去看过他的时候，本来他就接下去就是说要做手术，后来医生进去一看，发现他的位置并本来是从大腿进去，发现他的位置是从手臂进去比较容易。但是那一天也不晓得，这么想神的美意，那天的时候那个医生前面的手术就已经在延了，延了以后本来缝制是1点，他已经都进到医院去了，那应该是1点就应该是冯牧师的 procedure， 可是那个医生前面的手术就已经延迟了，延迟了以后又插进一个很紧急的手术，所以把冯牧师的手术就变成要到4点才能够进去看。他进去看的时候发现不能从大腿进去，我们知道大腿的动脉是比较粗的嘛，对不对，应该是比较好做，他发现是要从靠近在手臂，那手的话就是你的这个那个就是比较小嘛，所以医生说这个太复杂了，他们就说停下来，没有办法做，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也就不做了。那冯牧师就是我们祷告就是神的医治，他已经经过了几个月， 到那边去，是他们还是那个。那冯牧师他自己真的是对我们 Kansas City 这个教会真的是好深的感情，他还是一直很想回来看我们，可是他没有办法坐车啊。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位置你要绑安全带，那就会把那个位置这个瘤就给好像那个，那就很怕万一不小心的话就可能那个瘤就会爆掉了。那恩宁也说，哎，我们很希望去买一辆很大的车能够把它给载回来。那我说没有关系，冯牧师，没关系，你不能回来看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你。他说哎呦这么远，我说没有问题吧，早上出发吃一个中饭吃一个晚饭就到了，我们就到了那个达勒斯了。对，说我们是很喜乐可以跟他一起相聚，然后他也是就一定每一次要把这个问候带回来给大弟兄姐妹，他非常非常，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救主啊。然后后来唱了两首诗歌，他说不会跟你耽误太多时间，他觉得我们就是要出去玩了，所以他就说唱两首诗歌，祷告完你们就可以离开了，就可以出去玩了。对，我们也不知道感恩节去哪儿玩，所有店都关门了。对，但是我想他有时候也是跟他一起相聚的时间他也需要休息，所以我们就唱完诗歌。然后因为有一个十岁的女孩跟我们同行，所以我在介绍她的时候，因为那个十岁女孩叫我 grandma， 所以我就说这是 great grandpa， 她95岁。然后冯师母是 great grandma， 她只有28岁。为什么这么介绍呢？因为有一次在我们的长兴聚会的时候，哎呀，就有个弟兄忍不住坐在那边说，冯师母你到底今年几岁？其实那年他82岁。冯师母就看着那个弟兄看了他一眼说，我28岁。我觉得他们心态的确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年轻。我跟他们认识从1980年就认识了，一直到现在每次见到他们，我觉得他们就充满着这个对生命的这个怎么样，生命的喜乐，生命的那个，那因为有这个救主的同在。所以后来唱完诗歌结束的时候，冯妈妈就说，冯牧师来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就祷告啊。那祷告的时候我记得他祷告的内容，他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救主的同在，你的失望都会变成盼望，你的悲伤都会变成喜乐，是不是？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我相信今天我来了，看到我们点了四个，是不是定睛在主耶稣身上？刚才李姊妹的见证，是不是碰到任何的难处，我们有主同在，没有什么，真的是在里面。所以我今天点了这首诗歌，证明我找了半天，在我们的诗歌里面，应该就是救主诞生，大概45啊46，你看你会哪一首？我们就来唱这一首。好。
好，我们唱46首第一首。
天有天使长，46首。
心情上总是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这首诗歌我们唱的真是把赞美献给我们的主。感恩节刚过，我们的感恩刚刚开始。刚才非常感恩那个圆珠姊妹把这个冯牧师的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非常感恩。我得救23年，得着老牧者的很多的教导，我第一次在他家，我还历历在目，给我讲这个基要真理。另外第一次去呢，也吃了冯妈妈做的那个戚风蛋糕，那个味道我现在还记得。从那次以后，我特别爱吃甜食。感谢主。离开了6年，回家的见证我以后慢慢的分享，因为这6年呢，我算了一下，我欠了72次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要补上这72次的见证。感谢主啊！刚才李姊妹给我们做的见证，她做了非常认真的思考，非常认真的准备啊，真是感恩。她的信息让我也得着了很多。我听她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听到她的主题是神主与我同在，这个主题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他刚才说到了，他带着感恩在分享，他带着不惧怕，因为有神同在。他的不惧怕，这里边既有信心，也有准备。因为他回去了，刚才最后他说的是，我们基督徒也会经历风浪，也会经历艰难。他回去，他并没有说，他走之前并没有说，我这一路来回不会遇到任何的风波，他而是说，无论我遇到任何的风波，主都与我同在，我不惧怕。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非常的得着呀！感谢主，借着两位姊妹刚才的分享见证，真是很感动呀！今天我想分享的跟刚才李姊妹分享的题目其实是有关系。我们主与我同在，我上次的见证是分享了在服事中的成长。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呢，在和弟兄姊妹这个的爱中成长这么一个话题。我尽量的简单一点，又是留给大家时间。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两大诫命，要爱神，也要爱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都知道。比较容易的是爱神，我们都是毫无疑问。可是当在做提到爱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有一些有一些不同的版本。比方说我们这里边有辨别，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就是不是像爱神那么的异口同声，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的理解。那我正是在这个挣扎当中，这些年帮助我在爱弟兄姊妹这个环节上帮助我的成长，这个是我非常的得着。那我得出的就是我自己收获的体会到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我们人之间难免会有人的关系，这个是很好的。人之间我们比较好啊，我们都比较了解，我们跟哪几家比较亲，这非常好，这个是很好的，必须有这种关系。但是呢，我学习到的这些年，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关系一定不能超出在基督里的关系，这是我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反过来说，我们不管跟弟兄姊妹多么的好，我们一定是在基督里的这种关系在先，然后我们人的关系在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反过来的话，我们就会人的东西就会带进去，这是我深切的体会。在基督里相爱，这是真正的关系。在基督里相爱，它并不排斥，我们在基督里也照样可以有，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比方说我们的恩赐相近的，我们的这个在做事的方式相近，我们一起的同工，并不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有着美好的关系以后，我们做什么事都没问题了，我们跟人的关系都没问题，不会的，还是会有。但是呢，一旦有了基督的这个关系，我们后边一切都稳固，都不会离谱到一个程度，我们以至于没法在一起的侍奉，一起的同工。 Yeah, 这是一个我把结论先说了，那后面我就想借着我的经历分享一下，为什么说呢？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建立关系，而胜过这个我们胜过个人的关系？那为什么说？那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两大诫命，就是要爱神，要爱人，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诫命实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如果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目不斜视，只是往前看，结束以后也目不斜视，直接回家，我们失去了跟弟兄姊妹之间的连接。这样的话，我们想想，我们能说自己是爱神吗？一开始我以为，哦，我们来教会就是来敬畏神，人没有关系。这样的话，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就把神对神的关系和对人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对立，一个张力。这种张力在神的这个两大诫命里边它是不存在的，这个张力它是互为强化。如果说我们不爱弟兄姊妹，我们何谈爱神，就不可能说我们是爱神的。所以这一点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那这就好了，有了这个大前提，有了这个作为基督徒的本分之后，那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在家里我们如何做？那这就是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说，当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和好的时候，我们就在见证基督。我们知道我们都要一生做神的见证，对吧？做荣耀神，做神美好的见证。我们爱弟兄姊妹就是一个见证，就像约翰福音13:35说的，那你们彼此相爱，别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很重的，很重的教，很宝贵的话，对吧？所以呢，我见证神。那第二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说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能抵御撒旦，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因为什么呢？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弟兄身上有偏离的失脚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爱中可以把他搀拉，可以提醒，可以帮助，这种是离不开的。所以呢，我们疫情过去以后，为什么说我们逐渐的要实体的聚会，我们慢慢的走向实体？为什么说在实体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真切的身临其境？那我们想为什么这样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按他的能力他不需要在天上飞一圈一说全世界我都救了，可不可能？神要做的话他能做到，他为什么没这样？他要道成肉身呢？他就是让我们彼此的相爱，他作为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这个完全的人没有瑕疵，他来就是让我们从人的角度来仰望神，他给我们做了是美好的榜样。所以呢，他跟父神的关系就诠释了我们应该如何爱神，应该如何爱身边的人，爱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做的榜样。那这一点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在服事当中能够仰望神而忘却我们按照过去。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这个弟兄姊妹身上的优点我们往往习以为常，结果变得什么呢？就比较容易对那一块就看不着了。但是呢，如果弟兄姊妹身上有一个小的瑕疵，这个好，我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叫什么？按一个成语叫一叶障目。我们一个叶子挡住了眼睛，看不到这弟兄姊妹身上的光亮。那这一点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彼此相爱、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容易看到弟兄姊妹身上的光亮，而这种亮光是从神而来。这是我们成长成圣不可以缺的。我们没有说周围我们看的都不怎么样，都不如我，而我还能继续的成圣，做不到。我们必须在弟兄姊妹身上看到光亮，这一点在我的服事过程中我亲身的经历。这次回来有位弟兄给我发了个信息跟我说，哇，堪萨斯用一场雪欢迎你们回来。我回答的是，我说没有，这个雪很快就化了，因为弟兄姊妹很热情，把雪都化掉了。 呀，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感恩，为了这个感受。那我以后回家，我在以后的见证里边再分享。这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关系这个宝贵。即使我们在服事当中，在家里，哪怕那天跟有一个聚餐，跟弟兄姊妹有点分享，在家里有时候夫妻之间，或者说父母和儿女之间，经常会有那种气得我不行了，就是那种特别气人。但这个一生气的时候就忘记了对方身上的宝贵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能够彼此相看，那就是久了以后我们会看到这弟兄姊妹每一个都这么的可爱，真的都这么的可爱，因为我们都带着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很可爱。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有特点，有的人性子急，一句话就到家了，还有的人慢，说了半天不明白说的啥，都有，什么人什么样的都有，但是都非常的可爱。因为神呢看的是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学习的是看心意。服事当中有的弟兄可能做事，弟兄姊妹做事他方式跟你不一样，他是先做这个，就像挤牙膏从中间挤从屁股挤，说方式不一样，那我们都没有问题的，他的心意都是好的。那天还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夫妻两个就是为了孩子一个伤口，一个小伤，擦皮伤，到底是包上还是晾着。那说了半天两个人争执不下，结果有一点通的，他们都是爱自己的孩子，这个爱的心是有多宝贵。我说因着这个爱我们就没有争了，不要争，这个心在里边，这就是非常好。那神看我们也是看我们的心意，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喜乐，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在一起的同工，能看到彼此身上的光亮。还有一个，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连，更能结出丰盛的果实。因为神刚才我们剥饼的时候，他把身体剥开，让我们在他的生命里边，在他的身体里边，就是这样，要彼此的相爱，为了结出圣灵的果实。那我个人也是这样体会，在威加斯这一年服事，我们并不是说，顾杰姊妹那天做了一个见证，并不是那么的一番的，就是那么的啊，好像我们服事要一个什么果效出来啊，或者说服事要得到一个什么，没有，还蛮不顺利的，如果说按照人的观点，有很多地方就要退却，不可能继续服事，因为如果服事感觉好像。不被接纳的话，你觉得我是爱主在这服侍不被接纳，我是不是应该换一种什么？结果我们俩祷告说，我们服侍的真的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包容，从心里边饶恕，不是我比他好，而是说我要包容他，就是伤害过我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服侍的是神，这个我们不能退却，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底线。经历这些以后呢，我们真的是就成长，就是抗风浪的能力特别的好，就是不会轻易的被一个小风浪就打倒，我们就会因为仰望着神，有弟兄姊妹的这个帮助扶持，所以呢就站得会比较牢固。亮光我说过了，再一个就是弟兄姊妹相连彼此相爱呢，能够我们的喜乐增加，我们的伤痛分担减轻，哇，这一点很重要，我体会得很深。感恩节晚上我分享了我女儿的事，那一段时间我女儿后来就因为晚期的癌症，她在31岁这个美好这么年轻的年华就去世了呀。这件事对一个要白发的人来讲，这是不得了的打击，可是呢就是因着神，仰望神，借着弟兄姊妹的分担，让我的痛苦一下子就减轻很多。就刚才这有李姊妹刚才也有分享，这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的近前，你的担子是轻省的，神主耶稣会借着众弟兄姊妹在我们彼此相爱之中减轻我们的负担。我知道我们在座的肯定是都经历过问题，经历过苦难，经历过一些风浪，我们在座的也有正在经历苦难经历风浪的，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扛不住，靠着世界扛不住，我们靠着仰望神，我们靠着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能够度过。 因为这些弟兄姊妹就是神差派来放在我们身边的，来帮助我们的人。那我那段经历，我就靠着神，靠着弟兄姊妹的关怀和祷告，我就平安的度过。不但平安的度过了，而且让我经历了这个以后，这件事以后更加的老练，更加能忍耐。那忍耐老练必然会生盼望，而这个盼望是特别美好的。我想李姊妹刚才的见证，她含着这个意思，经历了这么多的来来回回的，又着火又很多的事情，她也是老练了很多。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就身上他要做的试炼、苦难、患难，让借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分担，我们更分享神赐给我们的欢乐喜乐，我们也分担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苦难。感谢主。
Translate 可以吗？有没有时间 translate? Okay. Greetings to brother and sister. Because I'm translating in the back, so I'm going to speak in English. Praise the Lord. All the verses that really touched me and I have prepared ahead of time is what everybody has already shared. That the Lord is moving in oneness. Among us.
我想要分享的经文，其实刚才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提到神，所以实在是神预备我们。
What I like to share today is what I gleaned from various meetings, from youth, Bible study, and also in preparation to the revelation to come.
我所分享的是从几次的聚会，还有年轻人的查经，还有为着将要来的启示录预备的时候所读到的。
In youth meeting on Saturday night, we're studying Genesis, and this particular chapter was from chapter 8 about Noah.
我要分享的是我们星期六年轻人查经，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八章。
And in chapter 8, let me see if I can get it. There was. Of course, we know that Noah's ark story, and it was about the flood. What caught us meditating on, we spent a lot of time meditating on after the flood, and was, go ahead.
所以我们都知道关于洪水和挪亚的方舟，我们默想了很多关于洪水之后的事。
And after the flood stopped, and Noah released a raven.
洪水之后，诺亚放出一只乌鸦。
The bird flew back and forth until the flood water on the earth had dried up.
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So we're thinking, it was all flood, and the bird never came back. So where did he land?
就是那里到处都是水，地上还没有干，那这个鸟可以在哪里落脚？
So we talked about, it was because of the body. It was the flesh. It was the death. All the animals, all the people were dead. And that's the raven is after the flesh.
后来我们就意识到，原来是因为洪水过后遍地都是死亡，遍地都是尸体。那这个乌鸦落脚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尸首上面。
So raven brought back the message of the water of death.
So 乌鸦带回来的就是一个死亡的消息。
So and then the following verse, chapter 8:8, he said he also released a dove to see if the water had recessed and it could find dry ground, but the dove could find no place to land because the water still covered the ground. So he returned to the boat and Noah held out his hand and drew the dove back inside.
第八章第八节，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诺亚那里。诺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
So he tried the second time, and the second time, no one knew that this time the dove returned to him in the evening with a fresh olive leaf in its beak.
后来诺亚又试了一次，这次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回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
So this time the bird brought back the message of peace.
这一次鸽子带回来的是和平的消息。
And so as we proceed to the next chapter, the Lord made a covenant at the end.
下一章我们就看见说神与人立了约。
And at this, he said it twice, I confirm and I confirm.
神两次的说，他要确认。
And he said, what is this confirmation that he wanted to everybody to know? That he said, I have placed my rainbow in the cloud.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
And I will never again destroy the... Sorry. I will never again... let me see. Verse 12. I will give you a sign of my covenant with you and with all the living creature. I have placed my rainbow in the cloud. It is a sign of my covenant with you and with all the earth. When I send cloud over the earth, the rainbow will appear in the cloud, and I will remember my covenant with you and with all the living creature. Never again will the flood water destroy the earth.
9章12节开始，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And when I see the rainbow in the cloud, I will remember the eternal covenant between God and every living creature on earth.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
When I read this, on one hand, God is making promise. I will no longer judge the earth. I will no longer. But God is such a righteous God. He's not going to turn his face away and not look at the sin. So when he says, I'm no longer judge the earth with a flood, there is a price to that promise. And that price is his son, Jesus Christ.
我们看见一面神在应许说，不再用水来审判地。然后我们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啊，他不再这样不再审判，乃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Even though it didn't say it in Genesis, but hidden in a very hidden way in his eternal plan and his purpose. There is. He has already prepared the lamb that has been slain.
虽然说在创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明说，但是隐含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就是神已经预备了那只羔羊。
In all the children, all the youth, just so happen around that table has decided to get baptized.
那天所有在坐在那里的。 年轻人他们决定要受浸。
And it's just the word is just so fitting for all of us to see that when we lay into the water, that imag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is death. That water that judges the earth, that covers the earth, that has flesh flooding all over, that is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and that is what there. The imagery of what they're laying down the water.
那个在水进到水中浸没水中的图画所表达的，就是所有犯罪的都是要受审判。And
that's the message of Raven reminded us. But when we, the picture of the water recessed and the second. Dove brought back is a message of peace.
这就是那个乌鸦那幅图画告诉我们的。那后来等鸽子出去所带回来的，就是和平的消息。
So I was really thankful that he had such a picture to share with a group of students who ready to be saved. And so I also like to invite everybody to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se youth as they prepare their heart and to start learn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baptism.
我很感恩，就是正好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决定要受浸的时候来读到神这样的话语，也继续邀请大家来继续来学习神的话。
And then there is another verse. Well, continue. The God said to, then God said to Moses, "Yes, this rainbow is a sign of covenant. I am confirming all the creature, confirming with all the creatures on earth." Verse 17.
然后十七节，神对诺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And so this rainbow, actually, when I was reading Revelation, doing our homework.
因为我们要有特会，所以我们有作业哈，所以我在读启示录。
So in Revelation chapter 4, there was in the throne room that John saw.
在启示录第四章。
There was around the throne room is a rainbow in.Emerald color.
有红，好像绿宝石。
So I got stuck on that. I said, "Now wait a minute. The rainbow is not green."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嘿，这个红好像不是绿的。
So I began to just carry that thought and just question. And then a few days later, one day, I woke up. This thought came into my mind and said.The color green is the color of life.
然后后来三天后，我突然醒来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个绿色是生命的颜色。
And then so the rainbow now is green. Well, around the throne is green compared to the rainbow that we see right now, is in a way it's parallel in its meaning, but it's different.Time, because the rainbow we see now, the seven color comes from the sun, come from the sun, you know, the up there, the sun. And then when we reflect the sun, we see the seven color of the rainbow.
这里宝这个有红围绕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这里说到是绿宝石，但是我们以前所看到的红，他们会有这个七彩，是因为日光折射的缘故。
And whatever comes out of that, that sun is a, and then the sun tells the sun has to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photosynthesis to create the.The life, the green life.
这日光它来到地上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其实是把生命带给我们。
And but on that day, there will be no need of the sun.
那日已经不再需要太阳。
The Bible said that He is the light. He is the only light.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要做那城的光。
So.What he radiates out is that very life himself.
是他所发出的光辉就是生命。
I realized today, just like the plants has to take what's in the light to go through a process to produce life, and all of us are going through a process, just like the testimony that we have heard. We all have ups and downs, but whatever it is, we take that.We take that as we turn to the light, as we turn to the sun, we receive that nurture, and this process will produce life here.
我就意识到，这些植物都需要有日光照射，从中有能量来吸收营养，来长成生命。就像我们今天所听见各样的见证分享，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得到生命。
This is our spiritual journey here on earth.
这是我们在地上属灵的历程。
But one day we will be He will be the only light. He will be the one that gives us life. Everything is done. No, we don't need to go through this process. He will be directly dispensing the life and the only source of life to us.
然后到有一天，他就要做我们唯一的光，我们的生命就直接从他而来。
And that's just like w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in Romans 5.
就像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
It says, we know that when we run into problems and trials, for we know that they help us develop endurance. And endurance develops strength of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strength our confidence, hope of salvation. And this hope will not lead to disappointment. For we know how dearly God loves us because he has given us the Holy Spirit to fill our hearts with his love.
罗马书第八章，第五章那里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老练，老练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Yeah. So, praise the Lord. This is end of the year, and as we look back. This is one of the more difficult years for Robert and I to go through, but we also wanted to testify that this verse is true. And I love to be able to end the year on this vision of the throne room. And just like 2 Peter 3:13 says, according to the promis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while righteousness dwells.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ming conference. Praise the Lord.
我们就在这里期待我们接下来的特会。